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离藏本来护种如性高，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佛法不听之后呢，现在继续讲，今后说的讲义白莲曼，白莲曼呢分了四个科判嘛，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初善、中善和后善。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这个中善的论题。那么中善呢，可以说又分了两个方面了。首先宣讲真上身后决定胜的基础是信心。第二个科判宣讲修道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所修道的本体呢分了三个方面，略说广说，然后教戒行持彼等之一。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广说，广说呢也分了六个方面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从这六个角度呢进行宣讲。那么其中的前五个科判已经讲了，现在正在讲第六个科判，讲智慧。智慧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先讲这个五根的作为修持道的本体。这个方面呢是个别说正念等智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别说正念等智慧呢，就是呢有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先讲一切有机的一切有机善智的根本是这个智慧。第二是这个别说具有智慧之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是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别说重要之见，第二是真实之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三个方面，三个科判已经宣讲了。首先呢是宣讲一切修持一切道的唯品是三解。第二是修持道的这个同品呢是精进。第三个科判呢是宣说修持的道的本体，那么是三学。现在正在讲第三个方面，这个呢又分为总说三学和别说慧学。那么现在正在讲别说慧学。别说慧学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这个远离这个染污品这里。第二是这个宣讲去清净品这里。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两个角度进行宣讲。首先呢是先说出理，从今生的这个执着当中出理的道理。第二是从一切轮回的从一切轮回的本体当中出理的这个道理。那么现在讲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略说广说。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广说当中，广说呢可以就宣讲的这个现世快乐不可信在这里，然后是宣讲痛苦巨大这里。那么现在呢这个其中第一个课本讲完了嘛，现在讲第二个课本内容。第二个课本内容呢宣讲这个痛苦巨大的这个道理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应该了知轮回是痛苦的自信，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通过方方面面抉择呢，就是轮回的本体就是痛苦。那么如果认为有快乐呢，这个是一种这个一个假象而已。因此说呢应该认清楚它的假象，然后了解抉择呢轮回的本体呢就是痛苦。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宣讲之后避免转身需精进精进的方面。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分了五个角度进行详细抉择轮回的痛苦。那么这个方面就先讲地狱的痛苦，然后是讲唐僧的痛苦，然后是讲恶鬼的痛苦和这个天人痛苦、飞天痛苦。那么从五个角度呢进行宣讲的，那么其中呢也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讲这个地狱，地狱痛苦分了两个方面，首先讲这个略说，第二是广说。那么其中呢略说呢昨天已经做了宣讲，也就是说呢昨天的这个诵读当中呢通过这个列举这个热地狱的名称为主，然后呢附带宣讲寒地狱的痛苦，然后呢静电和孤独地狱的痛苦，如是呢让我们了解到一切轮回呢都是这个痛苦的自相。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略说的方面吧。然后呢今天就讲这个广说方面。广说呢方面呢就是分了两个角度，第一呢是当知这个痛苦，第二是教戒断其欲。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当知痛苦分二，第一呢是真实痛苦，第二是思维何故产生之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真实的痛苦，真实痛苦呢和这个八道地狱等等如是的一个一个对应呢，不一定在诵词当中就能够对得到的，但是在这个诵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地狱当中的比较这个典型的或者比较容易应念的，像这样痛苦呢让我们去意念思维，如是这样意念思维之后呢，就彻底对地狱的本体、地狱的痛苦呢就予犯这个认识了。那么首先第一个颂词讲到了，有被压榨如芝麻，另有碎成如细粉，留者一句俱割之，有以男人立虎皮。那么这个颂词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地狱当中的这个一部分的痛苦。首先讲了又被压榨如芝麻，另有碎成如细粉呢，主要就讲到这个综合地狱。那么综合地狱呢，那么一切就昨天所讲的一样，那么很多友情呢被这个放到这个铁锹当中，巨大的犹如这个城市一样的铁锹当中，然后呢这个狱主高举这个铁锤 好几天就往下这个使劲砸下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铁锈里面的友情看到这个铁锈砸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是产生不可思议的这个恐怖，然后呢在产生不可思议的痛苦这个恐怖之后呢，又被这个铁锈砸下来的时候呢砸成这个齑粉，然后再提起来的时候又复活，然后再这样这个反复的这个被捶打，因此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友情在众多地狱当中呢这个压榨犹如这个司马一样。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以前在世的时候呢嗔恨心严重，或者就是说呢这个杀死这个众生等等进行这个感受痛苦的，或者有时候在世的时候呢那么杀死这个身上的这个小狮子杀死身上小狮子的话，像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他这个在杀狮子的时候呢把这个狮子抓出来，然后放在整两个指甲中间，那么使劲一挤挤死之后呢，然后在这个使劲的摩擦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呢有的地方讲的时候呢，如果在世的时候这样杀过如实的方式杀过狮子的话，那么这个就成了转生到众合地狱之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杀狮子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通过一种嗔恨心引发的，然后又有他的家刑又有他的这个作业，又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就近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成了这个真正升到这个众合地狱的无道真心，这个是在前因当中华人摩界呢已经做了抉择的。然后另外有一种呢。也是中国地域当中的这个一部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碎成这个如细粉，比如说呢这个地域当中的狱卒吧，这个把这些友情呢赶到这个巨大的这个铁磨当中，而且是燃烧着火的铁磨当中，然后一推动这样一种这个铁磨的时候呢，那么友情呢就在铁磨当中被这个磨成这个细粉，像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痛苦，然后呢又开始复活，又开始这样反复的这个感受这个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比如令由碎成如细粉。有者以聚聚割之，有以男人地府批。那么有者以聚聚割之呢，就昨天我们讲的黑城地狱的众生，黑城地狱的众生呢，首先被这个狱卒用这个铁钉吧，首先用铁钉呢把这个固定在这个炽热的这个地板上面，首先呢把它固定在，也就是说自己的手、自己的脚一方面呢，自己身体呢被这个铁钉定住定住之后呢，然后呢这个狱卒他这个他的身上这个弹线，然后呢分成四分呢、八分呢、十六分、三十二分等等，像这样您按照身上所弹的这个线的位置呢，开始用燃烧的铁锯锯他的身体，然后锯完之后呢，然后又开始复合，然后呢一直呢就这样的话就是锯下去，那么友情呢就感受不可思议的恐怖和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被铁锯所锯、被铁钉所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方面就讲到这个黑城地狱的痛苦。然后呢还有呢有以男人地府批。那么还有一些众生呢，比如说在这个比如在皓耀地狱当中吧，皓耀地狱的皓耀地狱的众生呢，友情被狱卒驱赶进去，然后呢这个铁门用这个铁水浇筑之后啊，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推得开的，那么在这个友情进去之后呢，那么被里面的狱卒呢推用这个什么这个铁矛猛刺啊，或者用这个铁锤猛击啊，然后用这个利斧猛劈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让众生呢感受这个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说一方面呢被这个利刃所这个像这样的话说这个劈所打，然后呢还要感受这个外边的这个极其炽热的温度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高温的这个焚烧，因此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难以忍受，而且时间也是这个特别长的。在众合地狱的友情，有些被铁臼压挤成像司马一样，压挤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这个铁臼大家都知道，种花椒啊或者种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铁臼吧，把友情放进去之后呢，那么用这个杵用这个铁杵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使劲的这个往下这个打的话，如此的话就把这些东西呢芝麻这方面呢打成这个打成粉碎，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友情呢在受痛苦的时候就是如此的感受痛苦的，然后呢另有些在火红炽热的铁磨上被磨碎成细粉状就是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像在摸这个这个面粉啊，或者摸这些脏巴的时候呢，像在那用这个铁磨里面在磨子里面呢，像这样的话开始磨的时候呢，如此的话就是这个友情呢就变成这个细粉，如是他这个身体了一分一分的就是这个碎成碎片的，这样的话感受痛苦。然后在黑城地狱的有些众生被割据，那么在黑城地狱当中呢，有些众生呢被这个割据，前面已经讲过的，然后呢有些呢被锋利的斧头劈砍，那么按照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在这个黑城地狱当中呢有些众生是被锯割的，有些众生是被斧头劈砍的，但是我们理解这个皓耀地狱呢也是可以的，因为在这个不阿含经也好，或者在这个前行当中呢，在讲皓耀地狱的时候呢，也是提到用这个猛烈的这个被锋利的兵刃所砍所刺的这样的痛苦，也可以理解。然后下面一个颂词呢，有于沸腾溶液中浇筑炽烧之铜枝，有被炽燃铁戈刺，周身缠绕历荆棘。 这方面也是一种地域吧。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讲义当中呢，就提到呢，有以这个非特溶液中呢，主要是讲这个无痰河，也就近边地域当中呢，如是的话，有其呢会感受这个自己的这个这个身体呢被沸腾的这个溶液，尤其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这个铜汁啊铁汁啊，像这样烧沸腾之后呢，从身上淋灌，然后从嘴里灌进去啊，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理解按照这个这个八热地狱当中呢，就是这个烧热地狱了。烧热地狱的众生呢，就是经常被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铜汁灌口。如是的话，就是外表的话，外面呢也是感受出这个痛苦。然后呢，这个铜汁灌到口里面之后呢，自己的嘴啊、自己的喉咙啊、自己的这个肠子啊、自己的一切身体吧，全部都被这个烧焦，全部都烧燃。如是的话，就是感受痛苦，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就是感受。如果是人间的话，如果受到这些酷刑呢，肯定就是一次就死了啊，肯定就被这个淋这个钢水啊，被淋这个铁水的，一次性就死了。那么像这样，如果死了之后呢，有些地方看的话，他就是不会再感受这个痛苦，他的神识一旦离开身体，像这样的话，你再在身体上面怎么样去这个这个浇灌这样的一种铜水铁水，再怎么往他水里灌这些，他不会再感受痛苦。但地狱当中并不是这个一次性就会死去的，地狱当中呢，乃至你的业力没有尽，那这业力没尽之前呢，像这样的话一直不会死去啊，一方面感受极为难受的痛苦，一方面呢自己呢就不会死去，一直要等到自己的业力如是的话消尽之后呢，才有可能这个获得解脱的。从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内在的业力消尽。那么如果说在世的时候这个就是说自己死了之后呢，那么如果有这个亲人在人间大做佛事，比如说放生啊，或者念经超度啊，或者挂一些这个旗子啊，或者做些很多善法吧，如果给他做回向的话，有可能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减轻他的这个罪业，也就是说减轻他的罪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提前从地狱当中出来，这个情况也是有。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对这个死去的这样亲人呢，经常做回向啊，如是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作用的。尤其是有些这个瑜伽士啊，有些瑜伽士到了地狱当中之后啊，他就是通过看到通过他的神通啊，方方面面看到就在世的众生在地狱当中受这个痛苦，他回来把这个信带给这个这个没死的这个众生嘛，在人间的众这个他的亲属，到了之后呢们给他做很多佛事啊、念经超度啊，也可以立即使地狱当中获得解脱的情况也是有。然后呢，就这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然后呢，就是有被自然铁格制，因为自然铁格制呢，如果对到八热地狱来讲了之后呢，就是第七层地狱呢，就是极烧的地狱。极烧的地狱的众生呢，昨天们讲到的时候，主要是用这个三尖毛吧，从三尖毛呢，这个刺向有情的时候呢，像这样从肛门从两个脚心一直这个贯穿他的身体，然后呢，就是最中间那一股就最长那一股从头顶上冒出来，然后旁边两根比较短的这个这个像这样铁刺的话，从两肩冒出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子，一方面要感受这样一种被这个猛力刺激的痛苦，然后呢，因为这个三尖毛是它呢就是这个刺然的就是刺然的这个三尖毛，所以像这样的话还会感受呢自己内脏被焚烧这个焚烧的这样的痛苦也会感受的，所以说呢有被刺然铁格刺，周身缠绕易惊起，还有一些众生呢在这个地狱当中吧被这样一种就是它的周身呢它的这个整个身体上面缠满了这样一种这个男人的这个惊起。燃烧的荆棘，而且如果是按照是热地狱来讲，肯定是燃烧火的铁荆棘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是一种这个轮回的痛苦。那么这些呢，都是恶业引发的确实是恶业引发的。如果你造了善业的话，你是不没有自在的，没有自在的话，就不可能堕到地狱当中去的。除非有些这个佛和菩萨，像那佛和菩萨呢，通过他的这个神通力，通过他自己的这个证悟力呢，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地狱当中去度化众生，而且呢，不被地狱当中的痛苦呢，像这样的话是说。扰乱的。那么还有的众生呢，虽然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呢，通过佛的加持，把他带到这个地狱当中呢，也是可能。那么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呢，通过善业力是不可能下去的下不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肯定是这个如果是在地里面受苦了，绝对是通过自己的恶业成熟之后堕到地狱当中，感受这样痛苦。因此说呢，为了避免堕到地狱当中呢，必须要精进修持善法。那么为了避免其他人就是堕到地狱当中呢，要尽力的弘扬佛法把这些这个因果取舍的道理呢，给其他人宣讲可以说是尽量细致的，尽量这样的话就广大呢 你前面宣讲之后呢，他们相信当中了解了地狱的痛苦，然后转成地狱的因，避免相信的话避免转成这个地狱的因，方方面面了解好之后呢，我们相信的话就不会在这个其他人就不会在这个堕到地狱当中去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也是这个有必要的。或者就是说，虽然自己就是说现世的就限量的，就是很多众生呢没办法调啊，但是通过修菩提心的方式，也是说为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为了使更多的其他人不堕到地狱当中去呢，自己开始修菩提心，然后开始这个修持大乘菩萨心，如是的话开始积累资粮啊，这个忏悔罪障呢，自己一旦如是的话，就是证悟了法性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就是这个直接的帮助这个众生，使他们不会受到这个种种的痛苦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如实的话进行这个进行这个了解，要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周身缠绕历经起这个角度就是先讲的。然后呢，讲义当中就这样讲到了，有些众生在无滩河岸边等处，被用融化融化沸腾的铜汁灌入口中。这方面是要讲到，就是无滩河无滩河的这个众生呢，就如是呢感受到了被融化的这个铜汁灌入口中如是的痛苦。有的众生在热地狱中被燃烧熊熊烈火的铁格刺身。周身上下缠缚着密密麻麻的荆棘，或者就是说昨天我们讲的内容，在极烧热地狱当中呢，像这个众生的外面的话被这个燃烧的铁皮所这个缠裹缠得紧紧的，像这样的话自己在毫就是没办法动弹的这个情况下呢，长时间呢感受就是个痛苦。而且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燃烧的这个铁皮呢，一方面呢不是在外在显现的也不是说通过人为而造的，那么如果是人为造的话，你什么时候烧火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它就会如是的话就是这个相当于有这个热量如果停止了烧火呢，它就不会有热量。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根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如果从这个方面呢，也许还有这个休息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关在外缘，关在外缘的话，就像这个科摩罗摩切在这个入行论当中说，入行论讲义当中会讲到一样的，这么大的铁地这么大的铁地呢，是这个哪个公司制造的钢铁呢？这么大一片，然后呢，就是这个煤炭从哪里来的呢？拿的这些众生烧火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都实际上得不到的就都有这么的广大的一个像这样铁屋子像这样的话铁房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燃烧的这个这个燃烧的钢铁是哪里来的，或者就是像这样的煤炭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像这样的烧火的人是哪里来的。其实如果是真的观察是真的有外在一些众生的话，那么也许因为能源供应不足的缘故呢，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停止烧火就可以获得休息的时间，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按照大乘的教法来讲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包括狱卒都是自行所限的，所以他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这个狱卒根本不需要休息，来自于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没尽的时候呢，通过你的业力就会幻化成狱卒，然后这些狱卒就会不停的折磨你，像这样的话这些火呢，像这样燃烧的火也不会有休息的时候，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完全都是从自己的内心的业力什么时候存在，什么时候去感受这个痛苦。所以说最把稳的就是在我有死没死之前呢，尽量的通过这个历程的修正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内心当中这个积存的这个种种业力，尤其是做地狱堕恶趣这样的一种业力呢，彻底的或者就尽量的消减掉把它这个清净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彻底免除这个这个地狱的痛苦。如果自己的相应当中业力清净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人，黑无常白无常牛头狱主等等，不可能把你抓住然后把你扔到地狱当中，是根本没这个能力的。所以完全关在自己的相应当中的业力，了解这些问题之后呢，那么自己会自觉的自发性的向这样开始这个修持善法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另外的这个这个地狱当中的痛苦。然后呢，下面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呢，有被铁齿之猛犬撕扯双手仰向天，猎喙飞禽尖爪牙，齿子身已不由己。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铁齿的猛犬。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有些这个这个禁边地狱当中吧，在禁边地狱当中的时候，或者在地藏经当中讲的时候，热地狱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铁齿的这个猛犬。也就是像这样的猛犬的话，它不是在人间当中所谓这样的一个猛犬，它就是通过自己的业力所幻化的自己内心当中有如是相似的业力吧，有这样的和也是感召到这个这个被这个铁齿的猛犬撕扯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如果有的话，那么在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就会在外境显现出这样一种铁齿的猛犬。 所以说被这个铁齿的猛犬呢撕扯啊，被他撕扯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特别的恐怖，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恶狗扑上来的时候呢，自己非常的恐怖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的这个高举双手，然后呢倒在地上，然后这个这个恶狗呢扑上来，然后拼命的这个撕咬啊，这种他的这个铁齿的猛犬撕咬。那么对狗的这方面的这个恐怖呢，有很多人都是有的。相对的话，如果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狗，狼狗也好，或者是藏獒也好，或者其他这些这个很凶猛的狗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恐怖，如果就恰恰身边没有什么防身的武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尤其恐怖。就说在以前吧，在这个佛学院就是换算刚刚进到的时间吧，大概是在92年啊93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条件呢，不是这么不是像这样这个现在的这个这么交通这么发达吧，有时候线上是吧，线上是必须要去走路去或者有时候像这样的话走路去，或者说要等车的话，那么就说等很长时间。那么有的时候到线上之后啊，到线上之后呢第二天要上课，然后没办法就只有走回来。那么走回来的时候，尤其是冬天吧，在冬天的时候呢不是冬天，不是夏天，什么时候，反正就是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路过这样这个牧场的时候有没有从这边走回来的时候，中间有很多牧场打到这个帐篷。那么晚上的时候，那些狗呢就放开的，放开的时候呢，有些这个道友在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遭到了这个恶狗的袭击的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尼众吧，一个尼众回来的时候呢，浑身上下被咬得血淋淋的，现在的话就遇到这个很多狗七八条狗的围攻，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这个咬得很厉害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道友呢，就是说他我们以前认识的道友呢，他回来时也是碰到这样的恶狗的袭击的时候，他说差一点就这个差一点就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幸亏那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个狗离他很近的时候，他的主人发现了，然后呢就通过把他喊回去了，他自己呢才这个他说他自己回来说捡了一条命回来。去年那个时候呢特别恐怖的，我没听到的时候，现在没经历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一想晚上的时候，而且没有电筒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多狗扑上来撕咬的时候很痛苦，所以说呢这个狗的牙齿也是很厉的也是很厉，何况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是一种这个铁齿的猛犬，铁齿的猛犬，而且呢，也通过怎么样去打击呢？什么样的防身武器都没有用的，或者找也找不到的，因为说只有被这个撕咬的这个只有被撕咬的份吧，没有其他的这个抵抗的份。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如此的这个恐怖，如此的痛苦呢，在地狱当中呢，那么远远超胜于这个人间当中被这个群狗所撕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了。从这个角度这个宣讲。然后呢这个例会飞犬剪爪鸭剪爪鸭，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讲这个乌鸦吧。有些乌鸦呢在我们在世间的时候看这个乌鸦呢好像是一点都不可怕人一过来马上就飞跑了，但是在地狱当中这些乌鸦呢就是这个特别的凶猛特别的凶猛，所以说凶猛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的爪子呢也是非常这个锐利的，然后他的这个嘴呢也是个铁喙，就是说他这个嘴呢是铁喙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样的这个乌鸦从天上飞下来的时候呢，把自己抓住，然后呢就是这个拼命的折磨拼命的这个啄自己的眼睛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刺激自己的眼球啊，如此的这个痛苦感受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身不由己的，那个时候没办法这个抵抗，没办法反抗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会感受这样痛苦。那么这样感受的痛苦主要是什么样的这个业因呢？如果按照前行来讲的话，如果对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很像是这个金莲地狱当中铁柱山地狱铁柱山地狱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受的，就会这样感受。那么这样的感受呢，主要是在这个一些众生嘛，一些众生在世的时候，在这个有些众生在世的时候没有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做这个邪淫做邪淫，出家人的话做这个邪淫，然后呢就是出家人的话毁坏这个梵净行破了戒律。破了距离之后呢，如此的话就感受到这个铁柱山地狱铁柱山地狱。但是呢我想的时候呢，是肯定是按照这个罪业的轻重吧，如果真的是一个出家人，他就是破了这个根本戒律，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方面讲的话，肯定不是做到铁柱山地狱了，应该是直接做到八热地狱当中去了。但是这个方面是要看他的这个轻重情况，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八热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他的余业未尽有的时候有可能还要继续在铁柱山感受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出家人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出家人嘛，如是的话毁坏了梵净行，毁坏了梵净行的话，那么就可以感受在这个铁柱山的地狱。铁柱山地狱的时候呢，那么通过这个业感吧，他就看到山顶上，铁柱山的山顶上呢，有以前这个喜欢的女这个友伴吧，尤其是这个女伴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就是和这个这个女伴破戒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女伴呢，她就会在山顶上这个呼喊自己。那么通过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就身不由己，她看上去很喜欢，然后呢身不由己的往上跑，跑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 铁柱山上面的种种的这样一种的这个灌木啊、荆棘啊、树枝啊，像它全部变成这个这个像这长长的宝剑一样的一样这个锋利的这个兵刃，然后呢就是全部指着往下指，然后自己往上冲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前胸啊这一方面全部被这个刺穿，然后但是呢有这个业力的缘故呢，还是一直往上跑，跑到身体有伤之后呢，那么这个友伴就不见了，友伴不见了之后呢，就变成这个这个利嘴乌鸦啊，变成利嘴乌鸦的时候呢，就啄食自己的眼油啊，啄食自己的眼油，像这样的话就拼命的这个这个用他的这个什么呢，就是绿会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使自己受痛苦，然后呢又看到这个下面了，又听到下面的女伴呢就在下面呼喊自己，所以说自己的业力成熟了之后又往下跑，再跑的时候这些灌木啊，这些这个灌木的叶子全部往上指，然后呢自己的如此的话就又感受到这样一种痛苦，然后到了这个山脚下之后呢，这个女伴又不见了，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个这个特别狰狞的，像这样的话这个铁女啊，变成这个铁女，如果是男的破戒的话就变成铁女，如果女的破戒的话就变成这样的铁男，如果像这样的话把他这个紧紧的拥抱住之后呢，那么开始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嘴里，相对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使劲一咬的时候，一举嚼的时候呢，相对的话自己感受痛苦，自己脑浆迸裂的这样的痛苦就感受。这方面主要是讲这个铁柱山地狱啊，铁柱山地狱呢，它的因呢，前面当中讲的在家人呢就是情邪淫，出家人呢毁坏环境型，然后就会这样的话感受如是这个痛苦。所以说这一方面呢，这个业果和业因呢，在现在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啊，必须要了解。所以说呢，了解是个很大的必要。那么了解这些时候呢，如果自己遇到外缘的时候，委缘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有正知正念呢，你会意念就会意念这样这个地狱的痛苦。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如果提起正知正念的话，就很多外缘就会被自己的这个转掉。像这样，因为自己具有正知正念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一般的这样的外缘呢，不会影响自己的，有这样的一种互戒的一个一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吧，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首先了解这个方面是这个很关键的。有些众生在建业林中被具有铁质獠牙的凶猛恶狗拼命撕扯而惊慌失措，上魂落魄，不由得双手向天，双手向上，仰面朝天这个主要是特别恐怖的时候，铁狗扑上来自己特别恐怖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己的双手不由得的就是往上举，然后仰面朝天的倒在地上，然后呢这个任由这个恶狗这个拼命的这个撕咬。以业力所感，根本不由自主，被其他具有锐利铁喙的飞禽以及尖爪的乌鸦携走。那么携走的话，就是从一个地方抓到另外地方，然后呢在这个空中被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感到痛苦，然后呢也是感受恐惧的痛苦，然后呢还要被这些乌鸦啄食这个眼油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一方面主要是在描绘这个不同的这个地狱的情况。然后下面讲呢，由以各种昆虫类、万树黑鹰、风畜食。遍体鳞伤，使男人辗转翻侧，阻碍好，或者说。刚刚讲到的话，就是这个堕在这个在金莲地狱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这个什么斯芬尼地狱当中斯芬尼地狱当中呢，会感受这样的痛苦吧。像这样自己就是说这个堕到斯芬尼当中的时候呢，一方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狱当中恶臭熏天的这样的痛苦要感受的。然后呢，在这个粪便当中吧，像粪水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铁嘴的昆虫。铁嘴的昆虫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万树的黑鹰像的话鹰的话就是这样的苍蝇或者这个文盲等等之类的这个小的寒声，还有这些这个蜜蜂吧，像这样的蜜蜂的话不断的就是这个接触或者不断的这个嚼食自己，触呢主要是通过他们这个很锋利的这个嘴接触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马上就感受到不可思议的痛苦，或者食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不但接触到自己的时候，而且呢就是说还不断的很多很多吧，数以万计数以亿计，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在自己身上呢拼命的啃食的话，那么自己感受这个不可思议的痛苦的。因此说呢，遍体鳞伤，使男人辗转翻侧，出来后使自己呢遍体鳞伤像这样的话痛苦呢，就是这个实在是难以忍受，或者自己在地上呢辗转翻侧，但是呢没有任何这个办法只有呢就是发出一些这个哀嚎，但是那个时候呢发出一些哀嚎呢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发出哀嚎，那时候痛苦流涕呢，按照佛陀的想法来讲的话，你那个时候呢是没有什么用的没什么用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造罪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然后呢你这个受苦的时候呢也应该高高兴兴才是。所以像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在这个受苦的时候你还要发出这些哀嚎呢？或者有些人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像在佛陀面前这个忏悔的时候，佛陀也会呵斥的 啊，虽然佛陀具有这个无量的这个大悲心，如果有一个人啊在他面前忏悔啊，犯了戒律啊，或者做了很大的恶业，在佛陀面前忏悔的时候，佛陀呢有方便按照他自己的境界来讲的话，具有无量的慈悲。但是呢，为了就是使他发生惭愧心，为了使其他的弟子就像这样的话也了解到呢，这个破戒是一个很大的恶行，所以说呢，佛陀对于这些破戒的众生呢，也是就视线上面呢就是严厉的呵斥。严厉的呵斥啊，尤其是他们感受到痛苦的时候，佛陀就会说呢，你在造罪的时候你这么高高兴兴，那么你现在你受苦的时候也应该高高兴兴，为什么你现在才开始痛苦流涕呢？这个时候呢，做很多很多呵斥。这方面就说明个什么道理啊，并不是说呢我们以后呢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会不会受到这个这样种种呵斥，这个呵斥是一方面，但主要它的核心呢不是表现在那个方面，它的核心主要就是说呢，你在这个在受苦的时候，你再后悔再流眼泪再哀嚎，这个是已经来不及了啊，已经来不及了，这样的业已经成熟之后呢，它就很难以这个扭转的，确实特别难以扭转。那么在前进当中打的比喻呢也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苹果吧，这个苹果呢如果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含它这个苹果如果已经转变成果实了，这个果实已经长成之后呢，你再要想去转变它，那是特别困难的啊，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苹果还没有处在果实阶段，还在处在这个因阶段的时候呢，你通过方方面面去改正呢，使它不结果，使它不结果啊，这方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果实一旦成熟之后呢，再要去改变它的体型，那是特别困难的啊，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讲的，从比喻方面了解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相遇当中的这个恶业吧，相遇当中的恶业现在来看的时候，大家都很安乐啊，确实很安乐。为什么呢？人生又得到了，然后呢，有这样修习正法的这个空闲，而且呢，方方面面的饮食住处呢都是比较圆满的。像这个很重的这个业力没有显现，很重的痛苦没有感受的时候呢，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啊，确实大家都是一样。但是如果这样的一种这个业力恶业力一旦成熟了。一旦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啊，那个时候你再去念一些忏悔啊，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啊，确实这个就必须怎么样呢，必须要去感受这个痛苦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说呢，最好的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最好的修行呢就不造罪啊，就是了解这些方面的话，就是首先就不造罪，然后呢造了罪之后呢，也要没办法的情况下也要这个努力的忏悔啊，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这个千百次提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众生在近边地狱中身体中出生的身体中出生的昆虫以及外界所成的甲壳虫，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很多昆虫呢是从身体里面吃自己，有很多这个昆虫呢是显现在外面，从外面吃自己，所以像这样的话是身体内出生的昆虫，然后就是外界所形成的这个甲壳虫。形形色色种类各异，还有数以万计的黑色这个黑色蜂蝇不断这个损失，导致这些众生的身上伤痕累累，那些虫蝇的会稍稍接触就实在无法忍耐痛苦不堪身体禁不住辗转反侧，口出也是大呼小叫，就是口出的出字，我怀疑是个是个中字，相当的话口出也是大呼小叫的话，好像理解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口中发出大呼小叫，但是从他的这个这个文法方面来讲的时候，口出好像不太通，是我怀疑是不是一个口中呢，相当的身体禁不住辗转反侧，然后口中呢也是这个大呼小叫，有这方面呢从这个角度稍微容易理解一点，但是我不敢肯定，这方面就是打个问号，然后相当的是不是这个口中。好，下面再讲这个宋词呢，有者置于火尽堆，不断被焚口一张，有于铁质巨锅中生成小团被喷条。我刚才讲到有者置于火尽堆呢，如果按照对照这个前行当中所讲的话，应该是这个唐卫坑唐卫坑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地狱吧，像这样的话在无间地狱受很长时间之后，像这样看到这个远远的地方呢看到个清凉的河流，然后跳进去之后呢，清凉的河流马上就不见了，然后变成这样的一个烧尽的这个鱼炭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燃烧的火炭，那么自己掉在燃烧火炭当中之后呢，自己的这个这个身体自己的皮肉这些方都被烧的这个都被烧成这样的一种这个灰烬，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断被焚被这样的一种这个火烬呢不断被焚呢口一张。口一张的话就被这个烧的这个讲义当中讲的只有张口的力气了，其他方面的话发出哀嚎的力气了都没有就是方面讲的，或者从宋词方面看的时候，口一张呢自己被这个焚的时候呢不得不把嘴张开，然后呢就发生了哀嚎，从这方面也可以理解，所以像这样两个角度呢都是可以如实的了解的。有于铁质巨锅中生成小船被烹调 这方面可以烧到地狱吧，烧到地狱，烧到地狱的众生呢，那么就是这一方面呢，就是这这个有情呢被这个狱主抛到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巨型的铁锅，巨型的铁锅呢，那么里面呢就是这个有这个沸腾的铁水，非常的铁水，非常铁的有情被抛进去之后呢，生成小团啊，生成小团呢被喷脚，好像是这个厨师在这个炒菜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数的众生的，无数的众生被抛在这个巨大的铁锅当中的时候，就随着这样一种铁水翻上去的时候，它就上来。然后呢，铁水翻下去的时候，它也沉到锅底。然后呢，就是从这样的话，就是不断在铁水当中这个翻滚，但是呢，死也死不了了。也是要在这样一种业力消尽之后呢，它有可能从这个里面获得这个解脱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主要是宣讲到了这个这个热地狱当中的痛苦啊，确实就是这个热地狱当中或者金边地狱当中的像这样痛苦。那么孤独地狱啊，或者像这个寒地狱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是这个特别明显的宣讲的。但是我们可以这个如果要这个修的话，就修地性呢，就是已经足够了。了解呢，通过这些诵词修持的时候呢，了解到这个地狱确确实实的怎么就是这个特别痛苦难忍的不是一个愿意之处。如此的话就可以这个了解痛苦，或者说如果还要想广的修持其他的地狱的话，那么就对照地藏经对照这样这个阿含经对照像这样前行当中所讲的各种各样的痛苦一一思维一一思维呢，它有也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这个认识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对这个整个地狱的痛苦产生一个更加这个稳固的一种境界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话就了解，还有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在宣讲这样一种地狱的痛苦的时候啊，当然的话这个这个必须要通过信心的了解必须要通过信心的了解。如果你对这个佛法对这方面没有信心的话，你会认为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神话而已的。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像这样的话，一般的这个信心信仰不纯的人呢，他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肯定就了解一种神话，或者就是说是什么呀？佛陀为了这个令众生不造恶业，一种方便而已。也就是说，这样的地狱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呢，佛陀呢为了这个使其他的人呢能够修持善法，能够断除恶业的一种方便说法。故意的吓唬众生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有这样的认识，但实际上呢，我们按照只有按照这样的一种信心的驱入这样的经教，就认为如果真正的自己的业力一旦成熟之后啊，绝对会就是说感受这样的痛苦的，因为我们毕竟现在的话就是就是这个一般的众生来讲没办法回忆吧，像这样的话以前在地狱当中所受的痛苦呢，这个没办法回忆，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限量来呢，也好像是没有办法，那么通过比量的推呢，好像有的时候呢，很这个非常这个甚深的地方。英国这方面的话就是非常甚深，所以说真的要通过比量的推呢也很难也推的，所以这个是怎么办呢？只有通过较量这个通过自己的信心的去入，就是个诚信，这样的痛苦呢绝对是这个真实的。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这些方面主要是通过信心，但是有些众生呢，他通过这样佛的加持可以这个了解，或者通过上师的加持呢就可以现见，或者有些众生他自己有一种回忆的能力吧比如说在佛陀时代的时候有个花色比丘吧花色一比丘他就是这样的，那么他自己就是他自己通过一种这个回忆数字的能力呢，他就想到以前在地狱当中受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办法忍受就特别恐怖的时候，像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从毛孔当中就是这个流出这样的血，流出这样的脓，主要流出这样血和脓的时候呢，那么把这个法衣黄色的法衣呢就染成了红黄色花色的这样的一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可以回忆以前在这个地狱当中受苦的。如果说我们那个回忆的话绝对不像这么懈怠的，确实是能够回忆以前的痛苦的话特别精进就是生怕了，像这样一不注意的又堕到地狱当中去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还是要感受很长时间痛苦。而堕入地狱这方面的话是最容易的确实像这样的话，我们说堕旁生堕恶鬼都没有堕地狱容易这个是特别容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这个众生当中的这个贪嗔痴这方面是自在的确实自在。如果假设说我们不遇到佛法，假设我们不遇到佛法的话，如果一直在世界上混的话，那么从可以说是从这个这个小时候一直到老年了，几乎就是在贪嗔痴几乎都在贪嗔痴的状态下面度过的，几乎是在贪嗔痴的状态度过的话，像在一生当中的贪嗔痴呢，应该说是这个熏习的特别特别重的应该成了个重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不需要做其他的很大的恶业，那么就是因为就是通过一生当中串起这个贪嗔痴，自在这个贪嗔痴，通过贪嗔痴引发其他的这个恶业的话，就有可能是自己堕入地狱当中，不做其他的事情。那么如果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贪嗔痴驱使下面，如果做杀生做偷盗做邪淫做这些很多可能说妄语这方面打击众生 或者就是说这个贩卖三宝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盗取这个这个僧众的东西啊，很有可能做的。为什么这样讲？大环境就是这样。确实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不学佛的人，不杀生的有多少呢？不偷盗的有多少呢？现在不说妄语有多少？不嫉妒呢？不傲慢的有多少呢？或者有些人就呢，就直接呢，就认为这个寺庙当中的这个东西呢就好了，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去偷盗啊，去诈骗呢、啊，像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啊，像这样造一个很重的罪业是特别简单的，而且像这样一直到末法之后呢，啊，世界上就出现了很多这样杀父亲啊、杀母亲啊，像这样的很多事情又出现了。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不学佛，如果不真正了解这些情况呢，特别危险。我们说就堕地狱是特别容易的啊，特别容易。你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啊，了解到地狱是这么地狱的痛苦是这么难忍，而一方面的话，这个堕入地狱的就是很容易的啊，不像修习善法一样，更要大的精进心才能够这个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向上。而像这样的造恶呢，就特别简单啊。这个方面就是方便了解的时候呢，应该产生危机感啊。就是现在我们虽然处在佛寺，像这样的话不是佛寺，就是佛法这个住世的时期吧。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呢，如果不注意，那么通过这个修行人身份，还是很有可能造罪业的。尤其是作为出家人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放弃掉这个名闻利养的这样一种这个贪执，没有放弃名闻利养贪执的话，很容易犯很多大的个罪业。有一方面讲的话，偷盗这方面呢，有的时候也容易犯。然后呢，像大妄语这方面也是很容易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得到名闻利养呢，有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很多手段啊，很多手段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得到这样一种别人供养恭敬的啊，说一些大的妄语啊，我这是什么样得到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啊，见本尊呢、啊，或者我说地上的菩萨，这方都有很有可能的。所以说一念之差呢，很容易造下这样这个大的罪业。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当中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尤其应该谨慎，而且这个谨慎的方法呢，尤其应该呢以止善知识啊，长期的以止善知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一直几年呢，或者一直十几年呢，这个远远不够的啊，确实远远不够。那么就是最保险的话，就一生当中跟着善知识，像这样的话，就通过善知识不断的教导、不断的教诲呢，那么自己把这个造罪的这个机遇呢啊，这个调到最小，相对上不断的修持善法，才真正说是有一点点把握。否则的话，就很早就出了师门，很早就离开善知识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不对的。尤其是法王仁波切以前啊，这个经常说过吧，经常说过什么呀？上师在世的时候离开上师就是着魔了啊，就是魔业，就是魔的加持。这方面就是直接讲，我们不说在下火，就法王仁波切以前就是在大家常住人都知道吧，应该有这个记忆的。就是如果上师在世的时候，如果你跑到其他地方去离开上师的话，就是着魔。着魔又怎么样呢？着魔的话，你的心就会变啊，心就会变。所以说我们说是什么呢？就着魔方面的话，有的说是这个金面獠牙了，这样的话附到你身上，这个叫着魔，发疯发狂，这个叫着魔，这个是着魔，这个是一种。但是最可怕的着魔是怎么样？最可怕的着魔呢，就是说这个魔啊，它让你离开上师啊，这魔呢让你就是产生这个对这个世间大法产生一个兴趣啊，然后就是说东走西走的产生兴趣，对恶业产生兴趣。现在你就从你的内心当中把你的信仰淡化掉，内心当中呢对上师的信心呢，像这样的话逐渐退失，像这样的话就绝对是一个着大的魔啊。这个魔就最高兴就做这个事情，他跟你表面上给你吓唬吓唬，然后呢让你生生病啊，这方面呢他不能够从内心当中转变你的这个境界，这方面呢他实际上是没有做了什么事情。但如果把你的心转变了啊，魔入这个魔入了你的心，把你的心转变了，这个方面就他特别高兴的事情。因为这个心一变的话呢，彻底会从佛道当中退失的啊，彻底从佛道当中退失，所以彻底成了他的这种他的主人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一定要平时呢多祈祷上师，多修上师瑜伽，像他多念这个莲师心咒呢，尽量的把这个魔意呢消于无形当中啊，消于没有来到之前，就是使这个魔呢不注意到自己的心当中。一经博士堪布呢以前跟我们讲的时候呢，他说两个方面必须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怎么样呢？如果这两个方面如果是守得比较好，做得比较好的话，这个魔是没有机会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的三昧业界必须要清净啊，三昧业界就是密尘界清净，密尘界清净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魔没有办法啊，确实它这个对你来讲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你如果对三昧业界清净的话，我们说如果对上师方面的信心很好，然后呢，就是对这个金刚道友当中这个关系呢，也是这个很好。所以说呢，就是金刚三昧业界如果是处清净的话啊，这个方面魔没办法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对上师的信心不退啊，就一直我对上师的信心不退，经常祈祷。如果你做到这两点，那么就魔对你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对上师的信心也逐渐在退，然后呢这个三昧界密尘界也不行清净的话，那么魔就会这个可以说是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形象呢是你这个退道的。所以说很多退道的时候呢，一旦发现退道的时候呢， 我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很难以扭转了。但是真正我们发现这样推到的时候，我慢慢慢慢往前推它原因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刚开始对这个三边一界呢没有重视，或者就是说对上司的信心呢逐渐逐渐开始这个松动了啊，开始这个向下开始退了。这个时候呢真正往上推的时候呢，肯定是从这个方面来的，绝对从这方面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两个角度吧。实际上其他也很多，但是呢关键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个方面对上司的信心要坚固，经常祈祷，然后呢就是对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三边一界呢必须要这个这个清净。而且呢康伯以前也说过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金刚道友之间吧，金刚道友之间呢如果是不团结不和合，像这样的话如果三边一界不清净的话，就是犯戒这个过失，犯戒这个罪障，它就会形成一个魔，他就会显现一个魔。也就是说这样的魔呢，就是因为这个金刚道友之间金刚弟子之间的三昧业界不清净，单单是破戒这个方面所破的这个戒的这个过失呢，他就形成一个魔，然后呢在上师和弟子之间挑拨离间，然后呢开始给修行人做很多中断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金刚道友之间如果互相都是很清净的话说互相关待清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魔没办法的，确确实实就没办法。这方面就讲这个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是必须要了解，了解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对我们平时修法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有的时候我们要觉得高高的见解，但是有的时候呢比较细微的方面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方面比较要应该注意的方面，把这些细节如果做到的话，那么实际上的这个修行呢就自然而然就会很顺利。那么这个主要是从这个利益方面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从这个魔如心的这个方面来讲这个魔的分类，当然魔的分类有很多很多种，但是这个这种大概就是讲这个魔入了自己的心之后呢，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个方面就是尤其可怕的一个事情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观想这些方面的时候，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到，从现在开始注意，现在开始对治，那么现在的话就的力量越来越强呢，那么就是可以得到一个修行的顺缘。还有这个地方观想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痛苦吧，观想地狱的痛苦，观想这个解脱，这个时候呢反复要提到呢，就是要精进修持善法。精进修持善法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你精进修持善法，你恶业就低了恶业低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像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想法，老是觉得呢像这样的解脱呢就是遥不可及，很远很远摸不到的。或者就是说像这样地狱的也是很远很远摸不到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想法吧，所以说在这个修行佛法的时候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就时不时呢就会产生懈怠，时不时呢对这个因果的取舍呢就会出现这个漏洞。这个方面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们以前在和这个道友私下谈论的时候呢也谈论到这个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想修法的时候呢远远不如这个在家人精进呢？为什么这样讲？这些商人他就是说是这么辛苦的，有一些商人就是做些小生意的，像在那开饭店的两三点钟就必须起来如果是开包子店的就两三点钟就开始起来这个揉面开始这个这个剁馅开始这个包，然后就开始这样卖，一直要忙到很晚很晚。所以像这样的话农民呢也是这样，工人呢也是这样，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打麻将的三天三夜不下火线，没有一点问题，一点都不困。打电子游戏的话就是电子游戏机上面一坐的时候也是几天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特别精进，那么我们自己反而就不如他们。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生感叹了，像这样的一种世间人的精进如果来学佛早就成佛了确实我们就是想就是这样。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了？明明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世间法，我们通过佛法通过佛陀的教言已经了解到了所谓的世间法它是不究竟的世间法是轮回的因，而我们现在所修持的这个即知忏罪的这样一种这个事业呢是出世间的正道，像这样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脱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好像认为应该精进了，越学佛越应该精进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我们以前呢也分析过吧，以前大概分析过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家人这么精进，就因为他越精进他的利益是马上就可以现前的这些我们说佛学院这些开商店的这些小贩像这样很早就开门的很晚关门，什么原因呢？他就知道如果我越精进我钱就赚的越多，马上就可以把钱拿到手上的，这方面就放在眼前的事情了或者这个打牌打麻将这些方面的话，他沉浸在这个打麻将这样的这种气氛当中的时候呢，当时就感到这种愉悦，当时就可以体会到这个愉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开饭店的也好，反正世界上这些忙嘛，这么精进的人或者这些这个什么体力界的人这么辛苦在锻炼，我们都根本受不了这些方面的事情。以前练武术的这个两三点钟就起来，这样的话就是七八个小时这样这个乒乒乓乓这个练来练去的，这个方面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实际上就是很快就可以出效果很快可以 所以说他们自己呢就说这个很精进，确实就很精进，远远超过现在我们这个学佛人的这个精进的程度。他们就说这个投资的这种个状态吧，就特别特别，就说这个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方面呢如果来学佛就很好，但是为什么学佛的人反而对取舍因果方面呢，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发心的时候呢，这个没有这么精进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果呢，可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呢，内心当中什么真正往内观察的时候，内心深处啊对这个业果还没有彻底的相信，没有彻底相信，就是说我做了这些事情它不能马上现前，它的果不能马上现前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就要这个内心当中当即就产生一种松懈了。如果就是我修一个善法马上成熟一个果，修第二个善法又成熟一个果，这个是绝对特别精进，大家都很精进，但就是因为看不到，就是因为自己的智慧，这时候自己的智慧呢就是这个比较下劣吧，可以说比较下劣，所以说对这个比较隐蔽的因果方面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后世的解脱三个无数界以后的佛果，或者就是说一个无数界之后的初地等等等等，这个方面感觉的时候就特别遥远。因此说在这个修习佛法的时候呢，呀，往往从这个角度吧就会产生懈怠，真的就从这个角度讲。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去思考的是，就是因为这个业果的这个观察还不系统，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深信业果了。我为什么出家呢？我就因为心深信业果，要得到解脱啊，我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获得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圣者的功德。实际意义上呢，如果你真正想得到，就像米勒日巴尊者那样这么精进，为什么这么精进呢？他就已经真正的深深的信仰这个对这个业果产生了这个最为坚定的信解，所以说他就说把这个一切琐事啊，世间的琐事全部抛弃，名声也好，衣食也好，全部都不去寻找，然后呢就是白天晚上的就几乎都不睡觉吧。他老人家传记当中就是讲几乎不睡觉的，像这样的话就白天也是修，晚上也是修，一直这样修，这样的话就最后在一生当中就取证了这样的解脱果，取证了佛果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还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对这个业果方面呢没有产生一个最为强烈的信心。如果真正对这个业果当中产生个信心的话，绝对像这样的三天三夜的这样的话不下火线的这样的一层呢，绝对可能远远远远超胜他们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东西吃也好，无东西吃也好，有衣服穿没衣服穿，这地方都不管他，反正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日夜当就会修持这个积累这个因积累这个成佛的因，忏悔罪业，这个方面就是肯定的。这个方面我们说是方方面面这个考虑，就很多道友我们一起商量的，以前就说一起讨论的时候呢，什么原因啊，到底什么原因，实际上就是这个业果方面还没有真正产生境界。然后呢就是说对这个遥不可及的还看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业果方面它就也不是一个形象的东西，然后呢像这样马上就可以走到一个马上可以现钱的马上可以受用的，并不是这样。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懈怠。你说呢？还是没办法的。现在我们只有依靠这样的一种圣教量呢，好好的观察就是一次一次的修行不断串习，什么时候在内心当中呢，对这个业因果产生定解了，自然就精进了，不需要是在旁边就每天督促你这应该怎么样，应该那样，这个不需要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反复观察特别重要的，反复观察，不要因为我已经懂了这个宋词了，懂了这个宋词又怎么样呢？懂了这个宋词，你的法还没有入心，懂了宋词只不过是书本上的这个道理，你就看通了、看懂了，实际上这个法还没有融入到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去的。所以说什么时候融入内心当中去的时候，这个是称之为这个法融入性，这个是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反复要这个融入法义当中。如果就是说我们特别忙特别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肯定从反方面讲，我们就是做恶业的时间就少了，打妄想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像这样有些道友说特别忙像这样的话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像这样都是忙什么呢忙着整理录音，然后忙这个这个讨论忙背诵忙看书就忙这些我说特别好，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伊藤康博也去讲过吧，他说越你在法律上面越忙，你在法律上面越忙的话，那么你在这个做其他非法事情的时间就越少，然后你打妄想的时间就越少。因为什么呢？你的分别念呢都专注到法义上面去了，怎么样搞通这个法义，这个宋词是怎么讲的呢？然后呢不懂的话查其他的资料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从方方面面要去这个专注，那么越专注你在这个造恶业或者你在这个胡思乱想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就越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现在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气氛当中，确实是非常好的越忙越好。所以说有时候很忙，我说很忙的好，确实越忙越好。从这个角度讲呢，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有体会吧，很忙的时候时间一长，有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就会产生疲倦确实疲倦，就好像走不动了，好像就我再精进下去就不行了。那实际上呢，我从另外角度来讲，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在佛法方面就是越来越忙的话，确实很好的特别好。 因此像这样的话，这个从法医方面呢，必须要投入很多的时间，需要投入很多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比较粗猛的烦恼习才能压制得住，才能够叫这个什么将自己的这个精力啊投入到佛法当中，这个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前面讲过了，你要这个法入入心呢，通过自力这个方面很困难，所以说每天不间断要祈祷。啊，不间断要祈祷，所以密宗也有这样特色，净土宗也有这样特色，怎么样呢？啊，一方面靠自力，一方面靠他力，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条件啊，像这样的话祈祷上师，然后祈祷本尊加持，祈祷诸佛加持，这方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方便。确实是呢，这个如果真的得到加持之后呢，他的能力融入你的心的时候呢，那个就不是一般的这个能力，就很大很大。你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从方方面面每天不间断要做祈祷，上师瑜伽的修法不能断。啊，不能够间断，并不是说我现在闻思的时候不需要修，等我修大圆满正修的时候才修。那么这个方面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每天即使是现在我在着重我是在闻思的阶段，但是呢，我修持这个上师瑜伽方面的时候，闻思阶段和修行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必须要修持，而且要专心专意的修持。这个方面呢，就是潜入很多障碍，得到很多加持，也背诵也好，思维也好，潜入委员也好，或者这个圆满质量也好，从哪个方面呢，都是特别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很多道友是每天是坚持修行，这个我知道。如果还没有开始的话，从今天开始啊，应该开始每天把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呢，绝对要修持，这个是一切历程当中修行的核心啊，修行的核心。所以说呢，大圆满也是靠上师加持而得到的。所以说，上师瑜伽修得好的话，直接可以证悟大圆满的这个境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持上师瑜伽的。所以像上师瑜伽的修法有很多，有的是法王如意宝自己造的这个上师瑜伽也有，或者有些时候呢自己有对这个上师方面有不共信心的人啊，不共信心的人呢，像这样的话，上师呢也不一定相同。啊，我们说是大家普遍来说呢，佛学院呢都是法王如意宝作为根本上师，但是有些汉僧呢对所及上师呢有信心，或者对其他的龙头活佛啊自己有信心。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有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一个上师，那么你就选定，然后每天向他祈祷，每天向他祈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祈祷的仪规啊，这个方面不一定就是堪布他造一个堪布他修他自己的龙头造一个修他自己，这个不一定。但是在其他的这个修法当中呢，有这个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他就讲到时候呢，这个仪规可以通用一切上师，就是说。修的时候他让你把这个就是观想上师的时候，观想是有信心的上师，直接观想他的形象，或者你认为你的信心还不到量的话，首先观本尊的这个本性是上师，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呢，不断的修持，对修法绝对有很大的帮助的，潜入很多障碍，使自己的这个心呢就逐渐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心很烦乱，怎么办呢？实际上就是修上师，确实是呢每天意念真心诚意的祈祷，千万不要完成一个任务啊，必须要修一做，必须要修一做，然后修完之后就不管了，一边修一边做其他的事情，这方面的质量肯定不高的。质量不高的话，你得到加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机会就少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很清净的心啊，很猛烈去祈祷，然后呢就是专心专意的去做，这方面呢绝对时间一长就能够得到加持。啊，得到加持之后呢，那么就是很方便。还有个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如果真的要这个心出于法呢，还需要这个积累质量，也就是说通过造广大的福德方面呢，这个做一个辅助啊，做一个辅助。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哪方面都不要偏，有的时候要多念心咒，有的时候要做一些这个供灯啊，或者顶礼啊、供水啊，或者给信众做事情啊，或者打扫一下经堂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经堂打扫打扫外面的院子，打扫打扫。实际上这个方面都是心境过失的很殊胜的方便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自己有这样一种概念吧，有这样一个概念呢，反复去做，就是反复去做的时候，像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呢，像这样自己的福德就会圆满。以前我们讲的时候，打个比喻，打个什么比喻呢？就像我们长头发一样，哎，每天基本出家人呢，一个月肯定要剃一次的。所以说，像这样长头发呢，你要看着它长嘛，就一点看不出来。你说一下子长很长，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一看是看不出来它在长，它在长没有呢？它就是在长。像半个月之后，哎，一下一个月之后又长很长，所以积累福德就是这样的。积累福德，你看他增长，他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做了一个三个，然后增长什么程度，然后做第二个又增长什么程度，这方这么明显是不可能。但是如果就是说你一直这样做，就像长头发一样，头发的每一秒钟啊，它都在不断的在这个在增长，在努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一时间一长之后，就看到很明显的果。他们说积累福德或者就是修行圣道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只要我抱定这个信念啊，抱定这个信念，我这个不退的话。 不推的话，那么就是说我反正就是佛经论点上师所教导这些这个修行善根的方法我都去做了，出去做的时候呢，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一个月两个月看不出来，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但是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呢，这个时候的效果就一下就是明显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方便。所以说我们要从这方面把比喻的这个原因呢，就要打消一些修行的相续当中的疑虑啊，我修了这么多善根，为什么还没有个效果呢？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只要你这个按照佛菩萨所做所有这个方法去做了，佛菩萨是不会欺骗我们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绝对它有一个果啊，它这个所讲的方法是正确的。所以这样子给实行下去了，绝对一个很善妙的结果。这方面一定要了解，否则的话就对这个因果方面不诚信呢、啊，或者了解这个诵词意思，了解之后呢，不当一回事情啊，这方面就是都进入歧途的。啊，因为说在地方讲的时候呢，啊，稍微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话的。那么下面我讲义当中看呢，有些热地狱的友情，在炽热的火烬堆里连续不断的被焚烧，结果只有三口的力气。这方面就讲热地狱当中呢，在这火烬堆当中连续不断被焚烧的时候呢，啊，或者就是说三口的这个哀嚎，或者就是说只有三口的力气，其他方面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的。有些坐在火红铁铸成火焰熊熊的大锅中。整个身体啊缩成一团，就像煮蛋一样啊被喷脚，真是苦不堪言啊。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实际讲到了这个地狱当中的这个痛苦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实际方面简单，我们又没什么其他再解释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贵在思维啊，贵在心啊相信，然后呢贵在这个去实修，相信当中产生个定解，就是去如这个正道一个殊胜的方便。虽然如果像从后面的这个大圆满的正见呢，大密宗的正见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前行啊，真的就是前行。但是呢。啊，这个虽然是前行，但是它作为一个基础，也把基础不打牢，你上面的这个圣行没办法，这个啊没有办法就真正的实行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分清楚，前行和正行是不是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不能说是一样的。但是呢，虽然就是说这个正行是很高的，前行呢相对来讲啊是入门的方法，打基础的方法，这方面我们要必须要区分的，不能就是说修前行就是修正行，修正行和修前行的功德一样的，这个我们不能讲，确实不能讲的。所以但是呢，虽然就是说把这个前行和正行这样区别开，但我们并不说是不需要前行啊。你要修正行修得越快，我们前行的基础要打得越牢越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堪布啊、一分堪布啊、法轮摩契啊，都是这样强调的。啊，是怎么强调的呢？说现在我们说这个这些正法呢，都是一种方便，全部都是前方便。那么为了怎么样？就是为了通达一个大圆满的正见。尤其是灵马派来讲，灵马派的特色是什么样？灵马派的特色就是大圆满见。其实像这样，其他的这些这个法全部成前行。尤其是像这样的话，灵马九成当中的话，前八成全成前行，就是为了这个什么？就是为了这个最后呢，就修持一个真正的大圆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大圆满正见啊，就是说按照堪布他们的说法来讲，作为一个灵马派的弟子。啊，就是作为灵马派的弟子呢，你不专门修持一个这个大圆满，不叫灵马派的弟子。确实灵马派的特色呢，不是其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圆满，确实大圆满是灵马派的特色。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学这些呢，并不是没有必要，但是也不能说是一直要修持这个，一直要修到死为止，我要大圆满都不休息。如果你真正对这个法很有信心的时候，也许你会想呢，像这样我把这个前行的法一直穿行，一直穿行下去。但是我们说呢，像这样禅宗上是不是这样教导的？啊，禅宗上是怎么教导呢？前行必须要修，但是修到量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可以说是修持正行，尤其大圆满正见方面必须要去抉择。所以这样的抉择之后，它是个无情的修法，无情道的修法，它是最契合于法界实相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啊，首先是大的框架、大的目标，首先要确定下来。所以说我学这些法呢，我全部都是为了最后通达、最后修持、最后证悟大圆满啊，作为一个这个、作为一个加持、作为一个前方便。所以像这样的话，在中间当中所过渡的这些前行的法、中观的法、宝心的这些方面、长如来藏的这个显教的法，共同的密宗的证件，都是为了最后修持大圆满。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啊，法王这些宝、很多什么去，他们都是这样这个教界的，不会有丝毫的错误的。那像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这个灵马派弟子来讲，就应该把这个大圆满作为自己的这个最终的修持的方法，最终所证悟的方法。像这样的话，就是特别善妙的。下面讲这个。